好了，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中啊，你若说丈夫这个，你若说这个丈夫他需要顺服主，一个基督徒的丈夫需要顺服主，同时他需要疼爱他的妻子，我觉得估计没有很多人会反对你，估计社会也许会能够赞同你这个意见。其实丈夫疼爱妻子是应该的，他们会这样说，对不对？也许他你说他应该带领他的妻子，也许这个他会有一点不高兴。但是一般你说要顺服主，同时要疼爱妻子，如同基督教会一样，他们会说啊，你们这个基督教这个思想很棒啊，这个很好。但是我们说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发现这里就有大问题了。不但是在社会的环境，甚至我们教会里边的很多人，觉看主的学习主的话，他也会在这个事情上会有疑问，他不会理解。那为什么是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实际上我觉得撒旦的诡计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看撒旦在伊甸园他诱惑夏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也是他现在想破坏家庭的方法，这方法没变，他还是从妻子的观点开始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你说丈夫疼爱妻子大家都鼓掌，你说妻子顺服丈夫大家都会拿起石头要砍死你，对不对？和基督那个时代一样了。甚至我们很多学神经的啊，自称为神学家哈，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否定这非常清楚的教导。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天主是创造婚姻的，他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丈夫的本分，一个妻子的本分是什么。那唯一办法能够解决，能够好好的荣耀天主，并且在一起有和平的婚姻关系，是顺服天主的话语，这是唯一办法。你说啊，这是大男子主义啊？不是，这是天主的意思啊，这不是某一个男人写的，这东西并不是一个文化的。很多人觉得哇，新约时代的文化是一种父权主义或者一个父权主义的文化啊，所以它很多文化背景在里边，所以你得把这个文化背景去掉了才能好好的理解。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我们学习关于妻子顺服丈夫，它不是一个时代，不是某一个文化，它是超文化超时代的，它也是这样吩咐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在面临这个事情的这个妻子的本分的时候，你不要惊讶，我们是看圣经，我们是相信圣经的人。如果你说我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对于像许牧师讲的一样，相信他的话就理所应当的啊。我们关于耶稣所知道的，他所有的吩咐，他一切都是记在他的话语的。我会怀疑一个人说我是信主的，但是我怀疑天主的话。为什么？因为耶稣和他的话语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它是分不开的。但是关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至三十三节，他教导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荣耀主的妻子，她必须顺服她的丈夫。她必须做什么？第一，她必须顺服她的丈夫，这是很清楚的。咱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做妇人的，当服丈夫，如同服主，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好，因为这个说的很清楚嘛，十分清楚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而且他没有说你顺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现在是需要女人顺服的，没有。他说顺服的原因就是要相证，就是要给大家表达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如果教会可以不服从基督， 那妻子也可以不服从丈夫了。意思是这什么东西？意思是这两个概念是连接的，主要通过我们的婚姻关系来表达我们的教会应该如同与怎么保持与基督的关系。那一样，我们在圣经中关于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在婚姻关系上。那我们教会是否应该听耶稣基督的？那没有人会，没有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否定这个概念，会不支持这个概念，说哎，我们教会可以随意而行，我们不用听圣经了，我们不用跟随耶稣基督的，没有这样说话的。那我们关于女人这个本分的事情，我们要明白她一样，女人必须顺服丈夫，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她顺服的条件非常清楚。你说很多人在这些经文上要找出女人的一些条件吧，有没有什么可以不顺服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感觉这个是无条件的。你看后面他说妻子要什么呀？事事顺服他的丈夫。丈夫和妻子的责任不是限于对方的这个是否负责任。比如说很多人会这样来说，我丈夫要爱我，我就可以顺服他的。但是这个通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你没有任何理由以丈夫爱或者不爱你去不顺服，因为主是命令你顺服的。你会发现一个丈夫他也会说，我不好照顾我的妻子，我不好好的爱我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妻子不顺服我，对不对？但是两方都是错的。主是以他的主权来命令我们爱你的妻子，不管你的妻子如何，不管他顺服或不顺服，不管他爱你或不爱你，我不管，我要你顺服他，我要你爱他，对不起，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我要你爱他如同什么？如同你爱你自己一样。他没有说你要爱他，你爱什么样的妻子，你爱那种顺服的妻子，没有。他说丈夫应该爱他的妻子，他必须爱他的妻子，他应当爱他的妻子。那他是以什么东西来劝化他？以天主的权柄来说，你得爱他，没有其他的理由。要不就是顺服天主爱你的妻子，你要不再违背天主的命令。妻子也是一样的，我们是面对天主的命令。他在说什么？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他没有说你只要顺服那爱你的人，没有，他说你要顺服他，你要顺服他。丈夫说我妻子不顺服，所以我不用爱他，或者妻子说我因为丈夫不爱我，我就不顺服了，这一样都是错误。之前在婚姻辅导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双方都要对方妥协，你开始爱我，我就开始顺服，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开始顺服，我就开始爱你，然后我们就卡在这里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顺服和我们的爱不是别人去通过忠心于我们或者对我们好来获得的，他是天主命令我们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我在这种情况，我可以对那个丈夫来说，丈夫你有罪。为什么呀？因为主是命令你去这样做，你不是因为你的妻子不好好顺服你而不爱她，你是因为你不听从天主而不爱她。我可以对那个妻子说什么？我说妻子，你这样是在犯罪。为什么呀？因为天主没有说等到你丈夫爱你的时候你再顺服他，没有，他是以他自己的权柄来命令你去做，因此你是有罪的。一样都是错的。顺服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他在这个经文上也表达得很清楚，他说如同父主。那这个我们说这个范围我们已经提到事事顺服，后面态度是如同父是主一样。实际上我们在婚姻关系，我们看到一个能表达我们与天主顺服的一种非常好的象征。一个妻子顺服她的丈夫，就如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一样，为世人舍命。这些东西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啊。我们看看他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的，他说应当敬畏天主的心。他还是一个什么为开始为开头的？第一，我们必须存敬畏天主的心。 如果你是不敬畏天主，如果你是不顺服天主的，我跟你说，无论你觉得你是多好的人，你不会顺服你的丈夫。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如果你是做自己就选择，我要 leading to， 我要顺服你，我的丈夫，你丈夫第一次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会放弃这个选择了，然后就不顺服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以敬畏天主的心来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发现我们丈夫对我们不好，其实我们丈夫做错事情了，我们还会顺服。为什么呀？因为我不是为了我丈夫顺服，我是为了天主顺服，那这就不一样了。我特别喜欢格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妇人，你们做妇人的必须要顺服丈夫。后面你注意这句话特别重要，这是主门徒理所应当的。你说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在天主眼前，在圣经中，这是应该存在的，不存在才不对，这应该是我们自然而然存在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天主设立了婚姻关系啊，天主通过顺服来带领我们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应该会学会顺服，不仅仅是妻子呀，丈夫我们也要事事顺服主，对不对？那所以顺服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能理解的，理所当然的事儿。所以哥罗西书保罗就能说这话，这是主门徒理所应当的。很多妻子觉得她顺服她的丈夫，比如顺服一次两次，她就觉得她很善良，但是以这句话来说，她只做她刚应该做的事儿了，这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了，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要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首先我们提到它的范围和态度，但是咱们还要提到它的结果，也可以提到顺服的这个榜样，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就如一个丈夫，他爱他的妻子，对不对？这个妻子也会改变，这个他的丈夫能够通过他的爱改变他的妻子。我们看到一个妻子顺服他的丈夫，也可以通过他的顺服来改变他的丈夫，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四节，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要你注意他说的话，因为很重要。他说你们做妇人的应当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的丈夫，所以无人教训他，也可以引着妇人的行为被感化过来。他说每一个这个圣经中的婚姻都不是两个信主的呀。我们哥伦多前书七章也是看到不信主的妻子，不信主的丈夫，这个是存在的这个事实。那这样的话，主告诉这个妇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感化我们的丈夫，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能够信主呢？很多人觉得是通过说服他啊，我如果能说服他，他就能信。我告诉你，说服他没用，你别想了。圣经告诉我们，感化丈夫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存顺服的心，存顺服的心。他说你没看见夫人存敬畏的心，敬畏谁啊？是敬畏他吗？这是指的敬畏主啊。因为存着敬畏主的心，信贞洁的事，你们不当以辫发、戴金、传媒、以做外面的装饰为装饰，只当以心中所藏永无毁坏的善德、温和这种性情为装饰，这是天主所极宝贵的。所以他意思说，对于女人说什么？他说对你们妻子来说，这个是你们该追求的善良和美德。这个东西有能力啊，有多大的力量呢？它可以使一个完全无兴趣的丈夫，甚至反对的丈夫，能够使他感化过来。这个不是一下子的过程啊。但是主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有的态度了。这个变化是很清楚的。箴言三十一章30至31节，他提到才德的女人，他就说到，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空幻的。他说为敬主的女子，仿的赞美。 他说什么我们什么样的女子才该赞美的呢？她是纯敬畏天主的心的，对不对？他说他所操作皆称善果，必当有他享受。他说人必因他的行为赞美他在城门口。他说这种的女子人看见的时候，他为什么他会哇，这是很难得的女人了，对不对？他是这是值得去赞美的。我觉得彼得前书三章五节他这样表示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他说古时以来天主圣洁妇人也是如此为壮士。为什么？为这个善德为壮士，为顺服为壮士。后面就说一句话来形容，顺从他的丈夫，顺从他的丈夫。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学习这个妻子的本分，第一点呢，他必须是顺服的。这个顺服不是说这个丈夫对我好我就顺服，或者丈夫他爱好爱我我才顺服。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他这个是出于一个敬畏天主的心，他不在于丈夫如何，他在于天主的这个权利嘛。所以后面呢，我们说第二呢，一个荣耀主的妻子必须帮助他的丈夫，必须帮助他的丈夫。后面呢，我们看这个，他也是跟女人创造设立婚姻的这个事实有关的。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说：“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注意这句话，帮助他。他找女人的意思是要帮助男人，他是应该做帮助者，他是应该做配偶的。天主造的亚当的时候，他造了一个领导角色；天主创造夏娃的时候，他造了一个帮助者，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创世纪二章二十节，圣经也说亚当与牲畜飞鸟野兽起了名，为亚当唯德帮助他的配偶。那你说得很清楚了吗？这说得很清楚。那么如何去帮助他的丈夫呢？在圣经中他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表现，就是在家里帮助丈夫，这个是父子，这个是跟孩子有关系，跟家里这事儿有关系，各种各样的事，她应该做丈夫的帮手，她应该帮助她的丈夫，这是她的本分。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我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这里说，他说应当教训年幼妇人。好，等一下，这个象象文是什么？它是指的教会中年纪大的。这个妇女，她说已经年纪大一点的，她应该教训他们要做什么？她要爱她的丈夫，她要爱她的子女，她要自守，她要贞洁，她要安分在家，善良顺服丈夫，免得天主的道理被人毁谤。那我们在这里能看见她与她丈夫的关系，她也有爱在里面，对不对？她也是一种爱的关系。但是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她说什么，这个是必须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妇女们，这些信徒来教导年幼的这个妻子们去做的事情。那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自然的去做这些事情。你说一个妻子不会自然的去爱她的丈夫吗？不一定。那你说一个母亲不会爱她的子女吗？那我们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就会提到这个。这个要看你爱的定义嘛，你爱也是爱，对不对？是不是？但不是符合天主爱的标准。所以需要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去告诉你，哎呀，怎么去爱你的子女，是不是？他要自守，他要圣洁贞洁，他要注意这句话，安分在家，善良顺服丈夫，这是他要教导他的年幼的这个妇人呢，这是已经有经验的，已经学会怎么爱自己的孩子，学会怎么爱丈夫的，已经很圣洁，已经很自守的这些妇女们，要教导那些年幼的。后面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免得天主的道理被人毁谤。为什么会有天主的道理被人毁谤呢？ 因为这是天主吩咐我们做的事情，这也是人看到一个信主的家庭。如果他看到一个信主的家庭，但是他看到家庭情况非常的糟糕，我们看到这个夫妻俩都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然后孩子都没人管了，这种情况会让什么？你们信基督的，你们家庭还这样吗？那说明什么？你这个你信的到底是啥呀？什么虚的东西，连你家庭都救不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他说这个我们他要做帮助的角色，他要帮助他的丈夫，他应该建立他的家庭，他应该保持一个温暖的家庭的一种感情，同时一种环境。我们在箴言关于妻子说很多有意思的经文啊，我跟我媳妇开玩笑的时候也会翻到箴言的一些经文来逗她，对不对？因为她这个有时候说的很直接。但是在这里她说智慧的女人会建立家室，会建立的。但是愚拙的妇人呢，她会亲手拆毁。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他是这个家里能够建立起来了啊，有他该有的这个结构了。但是有的妇人，这个愚拙的妇人，她不会这样，她会拆毁。这个箴言十二章四节，他关于妻子与丈夫的关系，他就说：先得的妇人，她犹如丈夫的冠冕。哎哇，这个是给丈夫戴冠冕一样，就是人家看着说：哇，你这个给她丈夫很多荣耀。他说：七秀的妇人是丈夫。难坑，他说如骨朽烂，骨朽烂这个事情很难很痛苦啊。他说一个七秀的妇人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他们不但要帮助这个丈夫要管理好孩子啊，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孩子的教育和管理都在父亲的头上，这是他该管的。但他一个人需要什么？他需要个帮手去帮助他来管理，对不对？一样，妻子就可以做这个家庭的管理者。但是妻子也要勤劳啊，做一个帮助者也要勤劳，是不是？在箴言三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关于先德的女人，关于一个圣洁的一个妇人，他说他善于管理家务。注意后面这句话，他说什么？不吃闲饭。我说这个特别难听，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是不吃闲饭的，他不是睡得晚。睡得早起得早那种，他是一个努力勤劳的殷勤的人，这是天主形容家庭的。天母太前书五章十四节 PPT 上没打，但是他说夫人要生子之家，免得仇敌得着回报的机会。一样，这个有必须有人治理家嘛，这是很重要的。在与帖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今天时间不够去解释这个经文，但是他说夫人若常有信心爱心圣洁勤这个谨守，就必因着臣子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属灵的救赎哈，在这里他是指的犯罪，他是指的与他丈夫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治理家庭上给女人一个可以管理的范围，女人是很有力量的人。我跟你说，我让我妻子做一件事情，她会做到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我说孩子这个媳妇儿这个事情能帮我做，她会去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然后把它做好了，让我说哇，这是怎么做到的，对不对？但同时我知道他有事干他才高兴啊，没有事干他不高兴。这就是殷勤的人，勤劳的人。在我们婚姻关系上必须两方都是这样子。男人也要在勤劳，女人也要勤劳，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点事情，就是我们在家庭中这个事情由女人要负责的啊，女人要负责。丈夫，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妻子在家庭中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这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个我们说家庭的教育、家庭的管教都是丈夫来负责的，但是没有妻子，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她的帮助。我们丈夫，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妻子在这方面要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了。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他说荣耀主的妻子必须恭敬他的丈夫，必须恭敬他的丈夫。你说这个在哪里？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5:33，他最后一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个人都当疼爱妻子如同自己，好，妇人也当恭敬丈夫。他已经说女人要顺服，怎么又说该恭敬她丈夫呢？因为顺服和恭敬不一样，妻子可以通过顺服恭敬自己的丈夫，这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她也可以有顺服的行为，但是不恭敬她的丈夫，这确实是事实。恭敬是通过言语、通过行为来重视她的丈夫，尊重她的丈夫，荣耀她的丈夫，这是很重要的。其实丈夫和妻子的需要不一样，在这方面我觉得天主很明确的把这个表现出来了。我们妻子需要我们爱她如爱自己，她需要爱。一个不爱自己妻子的丈夫是不给妻子他所最需要的，就是爱，就是爱，疼爱如自己一般。但是丈夫，作为丈夫，我最需要的不是我妻子爱我，是我妻子尊重我。我们男人需要尊重。在家庭中，如果我妻子天天在外面给我买鲜花带回来，说我丈夫我很爱你啊，我其实不需要这个，我说好，谢谢媳妇儿，但是可以不买鲜花了，对不对？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他尊重我，在我带领家庭，在我做事情，这是我们需要的。还有为什么主会提到这个妇人要恭敬丈夫，我觉得也是值得提啊。我跟男人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信主的弟兄，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会讨论，哎，你最近媳妇儿怎么样？哎呀，我媳妇儿最近那个不好好跟随主了，她我这媳妇儿她这个这个孩子不管好啊，我们不会这样讨论。但是我是经常听到妻子这样来讨论他们的丈夫，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妻子经常会怎么样？哎，我丈夫不怎么样了，我丈夫最近不好，我丈夫最近脾气不怎么样啊。他都是给谁？给他的朋友说，对不对？这个是在恭敬自己的丈夫吗？岂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妻子应该怎么样？她应该通过言语、通过行为来说什么？我爱我的丈夫，我尊重我的丈夫。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的妻，我作为基督徒的妻子，我们不应该说哎呀，因为我知道也许跟文化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女人的本性是跨文化的啊，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啊，老说丈夫的坏话。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毛病是什么？为了谦虚说哎，我丈夫不怎么样了，对不对？哎，我丈夫不好了，我丈夫不聪明啊，我丈夫不怎么。我跟你说，他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建立，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丈夫，我们应该赞美我们的丈夫，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丈夫。这些东西对于婚姻关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跟你说，你尊重你的丈夫，就如你丈夫爱你一样，他会很看重这个事情，他因为你尊重他会更爱你，明白吗？这个会造成，是会软化他的心，他会看到哇，这个是尊重我的。我刚听他们说话，然后呢，我妻子还夸了我，在他朋友这面前，哇，我很容易，这个很高兴了，对不对？回家好好带我妻子了啊。实际上这也是很重要的。 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他提到亚伯拉罕与撒拉的关系，这关系应该非常亲密的啊。他说如撒拉顺从亚伯拉罕，注意他说什么，称他为主。这个顺服和尊重不只是行为上的，在这里他称为一种口头上的事实，他还通过他称呼他丈夫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恭敬，表达他的尊重。所以我们说妻子需要做什么，一个荣耀主的妻子，她需要顺服她的丈夫，第二她需要帮助她的丈夫，第三她需要恭敬她的丈夫。这是圣经关于妻子的这个教导。